遭遇兵胜，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一章，兵书出土，第六集。刘新建说着，同杨殿旭一前一后冲入灰蒙蒙的夜色中。约五六分钟的光景，总算在山下追上了张明雪。刘新建强按心中的愤怒，大声质问道：“
老张，你在干啥呢？俺俩还在坑里，你就把车偷偷拉走了。这扎过人也不能是这个扎过法，还讲不讲人味了？”
早在上午分工时，张明雪很想到墓坑从事第一线的发掘工作，但刘新建以墓坑狭小、工作艰苦、难度大等等理由给予了阻挠。张明雪于无奈中只得在坑外看车守摊，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末流人物。这个安排令张明雪颇为不快，同时在心中也恨上了刘新建。当这股闷气憋到太阳落山之后，看到王文奇等坑外人员因无事可干陆续收拾工具回家，自己仍要守着那辆破旧的地牌车苦苦等待底下的二人，就再也憋不住了。尤其是想起了刚才毕吴二人走时说过的话，觉得刘新建这样不把上级业务部门人员的话放在心上，实在是有些狂妄和骄横，于是便决定来个不告而别，算是对刘新建这种狂妄轻薄的心态的一点报复性惩罚。此时见刘新建追将过来并开始责问自己，张明雪扭头望了一眼，先是哼了一声，而后拉着地牌车边走边反驳道：“
你的眼睛都长到腚上去了，天黑也不知道。我要是再不走啊，路上出了事儿，你包着。嗯，我看你是老糊涂了，你要走你也得招呼我俩一声啊。”
刘新建激愤地回击着。张明雪并不示弱，继续反驳道：“
我不告诉你，你今天晚上就在那个墓里脱了衣服睡觉了？”“
嘿，还真是歪理邪说。无怪乎孔夫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我看你个老不死的东西是活腻歪了，今天我非得给你弄个明白不可。”
刘新建说着，一只手拽住了地牌车的车杆，一只手扯住了张明雪的袖子，做兴师问罪状。张明雪见刘新建来势凶猛，将地牌车往路边一扔，嘴里边喊着：“
你他娘的是披着蓑衣跳高，咋啥的不轻啊！”
卷起袖子欲和对方来一番华山论剑。在一旁的杨殿旭见状，情急之中嗖的一下蹦于二人之间，分别抓住对方的胳膊，声色俱厉地喊道：“
都给我闭嘴，不要乱喷大粪了。这黑灯瞎火的，要是弄出个什么事儿，丢几件文物，我看你们是吃不了，要给我兜着走。”
一席话使两个发热的头脑渐渐冷静下来，各自松了手，向地牌车围拢而来。刘洋二人借着夜色中微弱的星光，看到那一堆原本就散乱的竹简经过一路的颠簸荡动，越发的凌乱不堪。这是继刘新建将一捆整体的竹简掰断之后又一次令人扼腕的损失。经过杨殿旭的说和，三个人总算是一起把出土的器物运回了文物组，但文物组此时并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存放，张明雪只好将那些基本完整的陶器、漆器等硬件器物一件一件地堆放于办公室的墙角，而那堆依然与泥水混合在一起的散乱的竹简 刘新建和杨殿旭先是从地排车中收拢在一起，而后找了个稻草袋子铺于墙角，搬过几个盆子和小缸，将未曾折断或折断后稍长的竹简放于盆中，折断后较短的或零碎的竹简则放于缸中，最后分别于盆缸中加入清水，对竹简施以简单的保护性浸泡，以防迅速干裂腐朽。当这一切安排就绪，刘新建用电话向早已下班回家的尹局长做了汇报。尹局长听罢很是兴奋，他告知刘新建说，
听说省博物馆的毕宝起、吴九龙两位业务人员已来临沂调查工作了，现在正住在地委招待所，
是不是先把这个好消息跟他们说一下，听听他们有什么意见啊？
刘新建一听，心中咚咚地打起鼓来，心想，今天这挖墓的事儿，毕吴这两个家伙到底有没有告诉尹局长？万一他们告了我的状，那可就糟了，我得先去问个明白。等放下电话，立即率领文物组几个打杂的人员，借着夜色中的星光，匆匆地向招待所奔去。此时毕吴二人刚吃过晚饭，正在房间借着昏暗的灯光为传说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大神之一玄武的来历争论不休。突然外面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吴九龙答应着把门打开，只见几条汉子灰头土脸地站在门口，为首的一个大块头正是刘新建。未等吴九龙说话，刘新建便抢步向前大声说，
老毕、老吴啊，今天发掘出竹简的事儿，我跟尹局长汇报了，他让我再跟你们汇报一下，现在东西啊都拉到文物组了，你们是不是去一趟看咋保护合适啊？
毕吴二人望着刘新建那满是泥水的紫悠悠的脸，不知对方的真正来意，又不好强硬的推辞，沉默了一会儿，最后毕宝起说，
好吧，九龙啊，反正我们在这儿闲着也没事，还是去瞧瞧吧，走。
这样说着，二人跟着刘新建等一伙儿一道呼呼隆隆地向外奔去。到达现场后，毕吴二人查看了一些出土的器物，又分别从盆中抽出几枚竹简，用清水轻轻冲洗后，仍见有黑色的墨书文字显现。二人望着已经腐化得如同烂草一样的竹简，感到事关重大。既然自己受对方邀请来到了文物组，就必须负起相应的责任，应该立即将情况向省博物馆领导汇报。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为了争取时间，毕吴二人直接去附近的邮电局说明情况，通过局内总机以最快的速度挂通了省博物馆值班室的电话，将情况做了汇报。根据二人的要求，省博物馆值班员很快将情况向馆长张学和驻馆军代表张营长做了报告。张馆长和军代表闻之，感到此事非同小可，又迅速向山东省革委会文化组做了汇报。文化组负责人当场指示，省博物馆迅速增派业务人员奔赴现场，同当地政府部门协调后，共同努力切实做好这一古代重要墓葬的发掘、清理、保护工作。省博物馆馆长张学立即电告临沂文化局局长尹松若，让其手下人员暂停发掘，等待来人增援。第二天一大早，由山东省博物馆派出的业务人员蒋英炬、白云哲，连同济南国棉三厂驻博物馆工宣队代表魏队长，一行三人 乘公共汽车向临沂进发。经过大半天的颠簸，于下午2点多钟到达临沂文物组。三人先是观看了已出土的竹简，而后又同文化局尹局长、文物组的刘新建、张明雪以及省舶来的毕宝起、吴九龙等人共赴银雀山查看了发掘现场。由于此时果盖已经打开，许多器物都浸泡在泥水中，显然不能再等下去了，必须立即进行抢救性发掘。经省县双方人员商定，于第二天开始联合发掘，同时鉴于这一墓葬所出竹简的重要价值，由临沂方面和当地驻军联系，请求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对墓坑特别是出土文物进行警戒保护。4月16日上午，省县双方组成的联合发掘组进入工地。临沂军分区根据当地政府的请求，令直属独立营派出一个加强排荷枪实弹开赴银雀山，对墓葬进行日夜守护。军队的突然介入立即引起了四方百姓的警觉和猜测。先是有人传言银雀山发现了蒋帮特务和电台，后来又传言是国军撤退时掩埋的地雷和大批的金条，再后来整个临沂城已经疯传银雀山挖出了价值连城的金人金马。至于这些金人金马是古人留下来的，还是日本鬼子或是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没人说得清楚，但每个人都在指手画脚、唾沫横飞、神秘兮兮地争着说发现的经过。这个颇具神奇色彩的消息如同荒原上的野火，借着春天的风势瞬间便飞卷升腾起来，而且是越烧越旺，越烧越狂。遭遇兵圣，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